今年最好的礼物就是这一段主导文。那么主耶稣的祷告让门徒们非常的羡慕，门徒们就来请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。这真是令人很吃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门徒没有来找主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讲道，怎么样医病，怎么样赶鬼，怎么样行神迹。但是门徒他们要求主耶稣来教导他们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跟随主那么两年多的时间，看见主耶稣花了很多时间，大量的时间都在祷告。主耶稣在清早起来，他就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跟父神祷告，到黄昏晚上的时候也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跟神祷告。在主耶稣的人生里面，很多关键服事的时刻主耶稣都在祷告。当他受洗的时候祷告，天就开了。当他受试探的时候他祷告，当他要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他彻夜的祷告，当他行了5饼2鱼神迹的时候，众人要逼迫他做王，他单独退在山上去祷告。主耶稣他在受到难处苦难的时候他在祷告，在客西马利园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主耶稣花了很多时间祷告。门徒看见主耶稣的生命跟祷告跟父神是融合在一起的，是他生命的一个部分，他的能力的来源都是从祷告。所以门徒他们看到了这个重要性，就来跟主耶稣说，求主教导我们祷告。换句话讲，忘了这个，应该先回到这个大纲。这个好，那边没有。所以门徒来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。他注意，门徒不是说叫主耶稣教他们一个祷告，不是的，是求主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，如何的祷告。所以主耶稣就回答了他们的请求，给了他们一个最完美的祷告的模式，或者一个范本。那这一个祷告的模式我们通常就叫做什么？主导文。但是应该最好称作门徒的祷文，因为这一个不是主耶稣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不会自己要求承认的罪，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。那主耶稣对门徒说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换句话讲，每一次你们祷告的时候都要这样来思想，来记得。这样主耶稣不是给门徒一个固定的一套字句，或者是一套的叫人重复的经文，因为主耶稣他也讲过，祷告不是重复一个机械化的经文，绝对不是的。这个祷告是一个骨架，是一个框架。换句话讲，这是告诉我们一个祷告的原则、祷告的重点，还有祷告的态度，还有我们祷告的方向。所以这个祷告它其实你数数看还不到100个字，但这100个字里面就把所有祷告的要素都浓缩到那么简洁，那么一个简洁而且是朴实的一个格式。可以说我们中国成语叫做字字珠玑，而且这个简单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连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明白用这个祷告文来向神祷告，但是又对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也不见得能够了解祷告的真意。这个祷告文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背，都很熟悉。我们每一个主日，因为我就想到每一个主日大家都在读一遍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思想这个祷告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还有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的。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还在引言部分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换句话讲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最重要首先的不是为自己求什么， 而是为神求什么。换句话讲，祷告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我们来到神面前要得到我们所想要得到的，而是要让神得到神要得到的。祷告是整个的焦点全部都是在神的身上，是对他的敬拜，对他的国度，对他的旨意，对他的荣耀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肤浅，何等的自我为中心。常常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总是想把自己的需要自我来放在神的面前，把我们的计划，我们的抱负，就好像一个很小的孩子到父母亲的面前，只是自我自己的感受不停地来求，没完没了的要求自己的，告诉神的缺乏。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祷告来衡量我们的祷告的情形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羞愧。祷告不是让神设法让神来同意我们想要的看法，或者满足我们的欲望，不是的。祷告更不是来勉强神来答应我们的要求，不是以人为需要为中心，而是以神来为中心。所以这个祷告主耶稣教导我们很自然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为了神的荣耀，神的国度，神的旨意的完成，是以神为中心的。那第二部分才到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生活的需要，肉身的需要，我们的饮食，我们心灵和灵性的需要，我们得到赦免，我们得到保护，神拯救我们的需要，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得到生存。而我们得到这一切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成神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就开宗明义教导我们祷告，先是前三个祈求，一共六个祈求，前三个都是为了神的国度，神来祈求。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应当怎么祷告。首先耶稣讲到，第一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讲到父亲的身份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称他做父。这个父这个字在当时耶稣用的是一个亚兰文，叫做阿巴父。你看多么亲切，把你的神当作阿巴父，那么亲切。当然也只有信徒才能够献上这个祷告，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是来到神的家中，是神的家庭的成员，你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神是我们的天父，那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是他的儿子。哪里有说父亲跟儿子不愿意亲近的呢？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一个关系，你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你能够来到神面前用你的心灵诚实跟神有一个团契亲密的关系，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得到神与你的亲密的关系。那么而且祷告的前提是因为你相信他是天上的父。什么叫天上的父？就是你知道这位神是全能全知全权的，掌管一切，宝座在天上，而且他有这个权柄。那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信靠他，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把你的心里的难处，把你的需要，知道神会同情你，爱你，赦免你，帮助你。所以来到神面前啊，是一个那么可靠的一个神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你想到这个天父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？首先你会想到你的这个不再惧怕了。我们到神面前是充满爱，不像一个外邦人，他们对神是惧怕的。过去我们都是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可怒之子，但是神爱我们，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把他的爱浇灌到我们。所以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你是不再惧怕。第二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有父亲，你就带来了一个盼望，你的人生不会迷惘，你知道父亲怎么疼爱儿女，何况天父怎么疼爱我们。第三，当你祷告是天父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有孤单了。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孤单，也许你的家人离弃你，或者不在你旁边了， 或者你的朋友世人离弃你，但是你知道神永远在你旁边。第四，神是我们的父，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供应者，他是源头，我们一切的来源都是神会给你的，会给你丰丰富富的天上地上的恩典。第五，你知道父亲的身份，我们就应当敬畏顺服。所以每一次来到神面前，一方面你爱神，一方面你敬畏他，也顺服他。最后当你说神是我们的父，注意整个祷告耶稣教导我们从来没有说我，都是我们。为什么呢？神不但是你的父，也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父。所以当你讲到父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你是在家庭里面，你也要顾到其他的弟兄姐妹。有一个弟兄，有一次他有一天碰到了天使，他就问那个天使说，天使先生，我常常都去教会每个礼拜，而且我常常读圣经，甚至于参加培训班吧，而且呢还常常奉献，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模范？天使就笑笑地对他说，那么你懂不懂背诵主导文？他很得意地说，我从小就上主日学，怎么会不会背主导文呢？甚至于我都能够倒背如流。那么天使就说，好，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讲到我们，你是跟弟兄姐妹是真正有亲密的关系？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这个天父有一个密切的关系？他就问这个弟兄。好的，我们再看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。第二，耶稣第二句话就是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犹太人希伯来民族他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的本性，代表这个人。换句话讲，当你讲到他的名字，当神的名字就代表神的属性，代表神的尊美。那么我们都知道神的名字有很多，最重要的我们都叫耶和华，就是自有永有的。那我们也说神是 Elohim， 是创造的，神是至高的，神是我们的主。所以神是自有永有的，至高的，是我们的主，而且是那个宇宙的神。这是神的四个主要的名字。神还有其他名字，就像叫耶和华以勒，你们这个微微的儿子叫以勒，就是神是我们的预备。还有耶和华沙龙，神是我们的平安，神是我们的医治。当你想到这些名字的时候，就显出神的荣美，神的尊荣。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，首先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神的名尊为圣？神的名本来就是圣洁的，它是圣洁的，荣美的。那么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圣洁尊荣归给神？换句话讲，不要忘记神的名，也不妄称，也不宣张扬自己的名。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坐最高的位置，来尊敬神。那么当你在读，当祷告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人生过的是光明圣洁的人生？换句话讲，我们的语言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做事，有没有荣耀神和神的圣洁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要求神拦阻我们，不要让我们做不荣耀他的事。换句话讲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经常的有意识的体会神就在我们的右边，就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当你行事为人的时候，都是来荣耀神。当你觉得什么是不荣耀神的时候，你就想到这个话，你就停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前，好叫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，就怎么样，就把荣耀归给你们的父神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任何的事都要荣耀神？第二，当你祷告神的名字被尊为圣的时候，不只是我们基督徒，而且你也愿意神的名字在各处被人尊为圣。 当你想到那些不信神的人怎么侮辱神，你就为他们祷告，说求神拯救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够认识神，归到神的名下，尊敬神为圣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主耶稣祷告说是愿你的国降临。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可以翻成说愿你的国现在就降临。什么叫愿你的国现在就降临？这当然是指的弥赛亚国，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我们上个礼拜也讲，主耶稣一定要来建立他的王国，把这世上的邪恶魔鬼撒旦的国度摧毁，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。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祈求神常常早点降临？主耶稣教导我们为他的祷告，为他的再临要常常不可灰心的，经常为他的来临祷告，让我们警醒。还有当你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国影响到我们的生命？换句话讲，在现在这个时候，在现在这个地方，神在你的心中掌权，这才是神的国降临。那么也当然也求神不只在我们自己心中掌权，也在我们教会里面彰显出来，让神如同在这里掌权一样。另外呢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为世人的得救祷告。因为当世人得到神的救恩，进到神的国度家里面，就是神的国降临。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从天降临。接下来主耶稣教导我们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主耶稣这第四句话，他说愿神的旨意在地上就像天上一样。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在诗篇103篇也讲到，你们听从他命令，成就他旨意，遵守他命令的大能的天使都要来敬畏耶和华。所以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无阻，那么神也愿意他的旨意在地上通行无阻。换句话讲，属天的顺服就是我们属地的模式。那么你说我要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了，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？我们都是盲昧无知的，根本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会遵行。但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你就知道原来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真理，就是神的话语彰显他的旨意。所以神的圣经里面，像罗马书12章第2节讲到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知道神的旨意你可以遵行。圣经有很多都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神要万民都做他的门徒，这都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，帖撒罗尼迦讲，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保持自己尊洁的身体，远避淫行。那么圣经也跟我们讲，常常喜乐，什么不住的祷告，还有呢，凡事谢恩，都是神的旨意。所以神的旨意很清楚在哪里，在圣经里面。你要怎么样遵行？你要首先你要听神的道，学神的道，领受了而且遵他而行，靠着圣灵，你才能够把我们不顺服的心、愚昧黑暗的眼睛打开，才能够遵行他的旨意。另外呢，在我们人生的许多计划里面，你要去计划读书、做事、结婚，各种计划里面，那么你也是把神放在你的首先。雅各书4章15节说，我们在任何的事上来，在神的旨意之下来厘定自己的计划，了解神的旨意，向神祷告，让神告诉我们走到一个正路上。主耶稣一生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你记得主耶稣他在地上，他讲的圣经记载，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知不知道？圣经记载主耶稣在地上讲的第一句话，就是他12岁在圣殿，他父母找他的时候，他说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乐吗？这是记载主耶稣第一句话。换句话，主耶稣一生里面就是这一句话，他一生就是以父的事 神的旨意为念。所以他33年半行完神的旨意，然后呢到约翰福音17章大祭司的祷告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跟神祷告说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成了，就是把神的旨意完全成就。甚至于在极度困难的时候，克西玛丽园3次祷告说，不要求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成就。这就是主耶稣他的榜样。所以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当这个天使又再去问那个少年人，就说是当你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的时候，问少年人，你的生活是不是光明圣洁？你是不是不惜一切的代价来荣耀神做你的目标呢？那么又问那个少年人说，愿当你练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让神在你生命里掌权？你是不是愿意为天国劳碌受苦，把福音传给人家？天使又问他，当你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时候，你是不是努力学习圣经，认识神的旨意，活出神的旨意？还是你有没有让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被拦阻？主耶稣教导完了门徒前面3个祷告，都是高举神，都是以神为中心，接下来就从神的身上转到我们的需要，人的身上了。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，我们日用的饮食当然是指我们肉身每一天的需要，讲到赦免我们的罪，也当然是指的我们心灵和灵性的需要，救我们脱离试探是讲到神保守我们。当我们肉身得到满足的需要，当我们灵性得到神的拯救赦免，当我们保守不遇到试探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目的，为了前3个，荣耀神的国，神的名，完成神的国度，然后呢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整个人生是以神为中心。那我们来看看，首先主耶稣教导我们为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那你在背这节或者朗读这节圣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在我们这个富裕的社会里面啊，会忽略了这个意义。举例讲，你们在这个维也纳过的是丰衣足食的生活，打开你们的冰箱，哪里说还要为天天的饮食，为一个礼拜一个月每天都吃那么多东西啊？那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原来饮食不只是代表我们的食物，饮食代表包括一切生命上的必需品和供给的途径。马丁路德说得很好，他说维持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是饮食，包括了食物、健康的身体、房屋，你有房屋、妻子、家庭、儿女、好的天气、好的政府和平安，都是在我们日常的需要里面。那么当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，那个马太是今日啊，路加是天天，那个天天赐给我们其中有什么意思呢？首先是一个感恩。当然你会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是我们努力赚来的，但是你别忘记了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你光依靠自己是得不到的。所以圣经常常叫我们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，神赐给我们，他是一切事物的源头，他过去供应，现在供应，将来供应。所以有一个感恩的心，第二有一个知足的心，是天天我们日用的饮食。你看主耶稣神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今天所需要的，所以不是你去要一个奢侈品或多余的，那么神也不会满足我们的贪心。基督徒我们是满于过一个简单淳朴的生活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要让物欲啊限制在我们必须的水平上。所以圣经箴言也教导我们，求神给我们过一个 智慧的人生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给我们需要的饮食。所以不管今天我们得到多少东西，都是神给的，神没有欠你，你要满足，要知足，要向神感谢。第三，不但是感恩，不但是知足，还要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在我们每一天神都会供应我们，你不必祷告求神给我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，你更不必祷告十年要给你的东西，神是按日给你，天天就像马拿一样。换句话讲，你每一天就仰望神，你也不要忧虑将来，因为为什么呢？神他一定会天天给我们一个信心的考验，对不对？你不必去看很遥远的那一边，你只是看眼前神给你的救恩。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继续的求神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赐福。第四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除了感恩知足信心，还有一个爱心，相爱的心。为什么？主耶稣教导我们是我们的食物，他不是说我，当你为我们的食物祷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世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食物？至少有8亿人都在贫穷线以下，每9个人就有一个没有饭吃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有这样的多的能力，我们是不是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用爱心帮助需要的人？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。接下来主耶稣教导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，这也是马太路加是说赦免我们的罪过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。我们肉身得到满足，我们灵性需要神的赦免。当然我们在座的信主的都是神已经完全赦免我们的罪，可是我们在地上行走还常常会沾染地上的污秽，因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还是会犯罪，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神来赦免我们。神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是审判官，他都愿意赦免罪人，现在他是你的天父，更愿意把他的爱来赦免他的儿女，而且他现在不是用审判官的身份，来是用天父的身份来赦免我们。所以约翰一书第八节第一章8-9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公义的，是信实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说，既然神可以赦免我们，我们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犯罪，践踏他的慈爱，绝对不会，也不会藐视他的恩典。我们会把我们得罪了神，神赦免我们，来当作我们属灵的长进和成圣的手段，因着他的大爱不断的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我们不断的把感谢归给他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天天的在神面前来求祷告，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，鉴察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，引导我们走义路，有一个自省的，什么是该做的而没有去做，什么是不该做的做了，要自省，要远避，也让别人来查看我们自己。那主耶稣说，因为我们也赦免还亏欠我们的人，什么意思呢？一个被神所赦免饶恕的人，他也一定能够有能力去饶恕别人的过犯，因为不饶恕的人表示他没有经历过神的饶恕。饶恕赦免人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品格，也是心灵重生的标志，因为你蒙了神的恩典，你才有这个能力宽恕去原谅别人。而且当你的家人或你的任何的人得罪了你，不管是言语上冒犯了你或行为上冒犯了你，那么你需要求神给你能力来帮助你宽恕他。如果我们亏欠了别人，我们去跟他认罪，去悔改，去赏还我们的亏欠。所以用一个温柔的心 对待人，是基督徒最高尚的品德，也是让我们良心得以自由。一个不原谅人的人，常常心里是没有平安、没有自由的。所以耶稣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一个饶恕的人，不但是神儿女的身份，更是神儿女的美德。接下来耶稣教导我们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赦免是讲了过去，但是耶稣要我们还要往前看。往前看什么呢？就是不要再犯罪。常常神呢，他会让我们基督徒面临一些试验或试探，面临，但是神不会引诱我们去犯罪。雅各书讲的，当我们有了试验或试验，是让我们成长。你看主耶稣面临撒旦的试验，但是不会陷入罪恶。这个其实原意我每次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不会说是念这个不叫我遇见试探，因为它的原意是不叫我陷入试探。你会遇见，主耶稣遇见，但是不要陷入，不要去犯罪或受到恶炼。那么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呢？首先我们要对神有信心，因为知道我们的人生就像一个属灵的战场，每一天每一时刻都会面临不同的试验。那么在这个危机里面我们不能够信靠自己，我们信靠神保守我们，我们信靠神来帮助我们，甚至于我们跟主讲，暗示主啊，不要让我们遇见一个试探是我们胜不过的，保守我们。第二，我们需要警醒。主耶稣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怎么样警醒呢？圣经教导我们，我将你的话怎么样藏在心里，免得什么我得罪你。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，那么你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当你一发现试探来临的时候，你立刻求神帮助，把这个罪恶离开，把它求圣灵帮助我们，你要有警醒。还有呢，你要怎么样不胜过试探呢？当然你要不要去到一些地方或一些情形里面会受到试探的攻击。有一次我在一个美国一个地方去教课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宣教机构，很多的他们是德国以前的宣教机构到中国，后来因为中国不准他们宣教，共产党来了以后，他们就离开到了美国纽约，都是很多都是姐妹，那他们很多年龄都很大了，都差不多100岁、90岁在那里。那么这么大一个机构他们怎么管理了？那我就去他们办公室去看看很有趣。我看他怎么这么大一个机构以前是上几百人的，他管理只有3条规则，有点像刘邦3条。那就贴到墙上，我就把照相照下来很有意思。信真在这里还没看到，贴到墙上他的3条规则就是说，第一个规则，不要做任何事情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不应当做的。第二条规则，不要到任何地方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不该去的。第三条规则，不要说任何事情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不该说的。所以常常的要远离这个不好的地方。马丁路德也讲过怎么样远避试探，他说你不能够禁止飞鸟在你面前飞过，但是你可以禁止飞鸟在你头上打窝，所以要远避主耶稣说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什么叫救？就是这个祷告跟上面那个是连在一起的，是那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是一件事的祷告，两方面。救就是说脱离，什么叫做凶恶？意思就是指那恶者魔鬼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地上很危险，有时候魔鬼害我们那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魔鬼的危险。有时候我们遇到危险，我们求神救我们，或者魔鬼给我们一些不好的意念，恶毒不怜悯人的心仇恨骄傲都要避免，还有一些致死的罪都要避免或者刚硬。 所以这都是主教导我们。我在讲那个天使又在问那个年轻弟兄，就说当你在祷告说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的时候，那么你有没有心里不劳而获存心，或者是夺取不属于自己的财物，有没有用不合法的手段去拿这个东西？而且他又问那个弟兄说，你有没有一个知足的心，感恩的心？然后他又问那个弟兄说，当你说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亏欠别人，你有没有心里面温柔的宽恕别人？还有呢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免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容许自己跟坏人坏事为伍，去落在这个试探？而且有没有寻求圣灵的帮助？最后在这个马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他不动了，就是说不过你们大纲有啊，就是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。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最后一句话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颂词，宣告神高高在天的地位，宣告神的国度，神的权柄永远掌权。而且他说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什么叫阿们？阿们是一个希伯来文，意思就是说真实的，是的。换句话讲，你祷告你说阿们，这是我的心愿，是我的确信，也是我愿意顺服的，来求神垂听。所以我在讲那个天使又问那个年轻弟兄说，当你祷告到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，你是不是想的只是你追求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，想到只是今生的舒适，没有想到神呢？而且你想到阿们的时候，他问那个弟兄，你是不是诚心的问你的良心，你是真正把你的祷告是这样的吗？所以这一篇那个年轻弟兄就很羞耻的离开了。所以这篇祷告啊，当我们在背诵的时候，但愿我们有一个新的领受。那这个祷告文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呢？我来思想三方面。首先，这个祷告就是主耶稣自己生活生命的样式，他的一生完全是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这就是主耶稣自己生命的样式，也是他的，你看他的教导和他的祷告是相对应的。那这个祷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样式，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这个祷告的范畴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以神为中心的优先地位。借着这个祷告，让我们人生啊重新归纳到神的面前，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。第二，当你在早上灵修的时候，你可以先用这个祷告文安静下来，默想他的意思，跟神有一个多么美好的亲近相交，然后以神为中心来想到你的人生。或者在你祷告结束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总结。那在我们公祷的时候，下次你练的时候，你一边练一边思想，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个神的旨意来归纳我们的祷告。还有呢，我在想怎么应用啊，随时随地。比方说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举一个例子好了，像昨天我参加你们执事会，我参加执事会以前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这个开会合你的心意，对弟兄姐妹有帮助。当你走到路上说，哎，遇到不好的事试炼的时候，你马上就想，哦，主啊，救我们不要陷入试探，对不对？遇到一些不安的事，你说主啊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对不对？当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时候说话，你们想，主啊，但愿我做的都荣耀你的名，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，随时随刻活在这个祷告里面。其实这个祷告就是我们人生整个每一天要做的，多么美好。所以明天是除夕，后天是新年，这是张牧师送给你们的礼物。为什么？从今天开始，你重新思想主导文，在你一生里面是蒙福的，天天蒙福，过一个光明的生活，蒙神喜悦的福分，多么美好。